华闻言静了静，片刻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手上长起口子？”凤九脑门上顿时冒出一颗冷汗，按理说东华手上长起口子的事，除了他近旁服侍之人和当年那头小狐狸，没有别的人晓得，连与九重天关系亲切的他姑姑白浅都未曾听说，遑论他。幸而天生有两分极致，赶紧补救道：“
咦，慕容花不是专治手背皲裂吗？”
装模作样的探头去看他手中的白瓷碗：“
这个花泥是你自己做的呀，做的还挺匀的呢。”
东华边匀着碗中剩下的膏药，边垂眼看着他道：“从前我养了头小狐狸，是他做的。”
凤九违心地夸着自己，转移东华的注意力：“那这头小狐狸的爪子还真是巧，做出来的花泥真是好闻。你干嘛把花泥往我脸上抹？”
帝君半俯身在他脸上借着花泥悠然胡画一通，语声泰然至极：“还剩一点，听说这个有美容养颜的功效，不要浪费。”凤九挣扎着一边躲东华的手，一边一从白瓷碗中糊了半掌的花泥，报复地扑过去，呲着牙笑道：“
来，有福同享，你也涂一点。”
顺势将帝君压在身下，沾了花泥的手刚抹上帝君的额头，却看见帝君的眼中再次出现那种似笑非笑的神情。几只萤火虫停在帝君的肩头，还有几只停在身前的枕屏上，将屏风中寒鸦荷塘的凄冷景致点缀出几分生机勃勃的生机。凤九归在东华身上，一只手握住帝君的胳膊压在棉被中，另一只手食指掀开他头上的护额，搁在他眉心，第一次这么近地看东华的眼睛，这就是世间尊贵，他曾经崇拜的神奇。他蓦然惊觉此时这个姿势很是要不得，僵了一僵，帝君被他推到没有丝毫惊讶，缓声道：“
不是说有福同享吗？怎么不涂了？”
雨生从容地用空着的那只手握住他手腕，将他要离开的手指放到自己脸上，整套动作中一直坦荡地凝视着他的眼睛。凤九觉得自己的脸红了，良久惊吓似的从东华的身上爬起来，同手同脚地爬到床角处，抖开被子将自己裹住，枕着瓷枕将整个人窝在角落，佯装打了个哈欠道：“
我困了，要睡了，你出去记得帮我带上门。”声音却有些颤抖。
帝君惋惜道：“你不洗一洗手再睡吗？”“
不用了，明天直接洗被子。”
帝君起身来，又在房中站了一会儿，一阵清风拂过，烛火倏然一灭，似有什么仙法笼罩。凤九心中有些紧张，感到帝君的气息挨近，发丝都触到他的脸颊，但却没有其他的动作，仿佛只是看一看他到底是真困了还是装睡。黑暗中脚步声渐远，直至推开房门又替他关严实，凤九松了一口气，转身来睁开眼睛，瞧见房中还剩着几只残留的萤火虫，栖息在桌椅板凳上，明灭的不像方才那么活泼，似乎也有些犯困。他觉得今夜的东华有些不同，想起方才心砰砰直跳，他伸出一只手压住胸口，突然想到手上方才糊了花膏，垂眼在萤火微弱的光中，却瞥见双手白皙，哪里有什么花泥的残余，应是亏了方才东华临走时施的仙法，唇角微微弯起来，自己也没有察觉，闭眼念了一会儿大定清心咒，方诚然入梦。寅时末刻，凤九被谁扯着袖子一阵猛摇，眯缝着眼睛便翻身，便半死不活的朦胧道：“
帝君，你老人家今夜事不要太多，还要不要人？”
后一个睡字掩没于倚在床头处小烟炯炯的目光之中。明星摇挂天圆，小烟的嘴张得可以塞进去一个鸭蛋，踌躇的道：“
你和冰块脸已经
已经进展到这个地步了。
一拍手，
老子果然没有错看他，
喜滋滋地向凤九道：“
这么一来，姬恒也该对他死心了。老子就晓得他不如老子专情，一定受不住你的美人计。”
兴奋地挠着头道：“
这种时候，老子该怎么去安慰姬恒，才能让姬恒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老子的怀抱中呢？”
房中唯有一颗夜明珠照明，凤九瞧着小烟，仰望明月，靠着床角时喜悦，时虑时忧，脑筋一时打结，揉着眼睛伸手掐了小烟一把道：“
痛吗？”
小烟哇的往后一跳：“
不要再揪我，你有没有做梦？老子专程挑这个时机将冰块脸的结界打破一个小口溜进来，是带你出去开解朋友的。”
他似乎终于想起来此行的目的，神色严肃地道：“
你晓不晓得蒙少他出事了？”
凤九被困在疾风院三日，连外头的蚊子都没有能够结交一只，自然不晓得，但小烟凝重的语气令他的瞌睡突然醒了一半，哑道：“
蒙少？”
小烟神色越发沉：“
他府上的长胜将军死了，他一向疼爱长胜将军，对他的死悲伤难抑，已经在醉里先醉买醉买了整天又一夜，谁都劝不住他。堂妹杰律怕他为了长胜将军醉死在醉里先，没有别的办法，跑来找老子去开解他。但是你看老子像是个会开解人的吗？这种娘们儿的事儿，终究要找个娘们儿来做才合适。”
凤九披起外衣默然道：“没听说蒙少他还在府中养了男宠，他有这种嗜好，我们从前居然没瞧出来，真是枉为朋友。哎，心爱之人骤然辞世，无论如何也是一种打击，蒙少着实可怜。”
边说突然想起前半夜之事，仍不知是梦是真，去以墙的高岸上取了铜雕麒麟香炉一文，并没有安息香味儿。
借了小烟的夜明珠探看一阵，炉中的香灰也没有燃过的痕迹，铜镜中额角处已经看不出有什么淤伤，但也没有木芙蓉花泥的残余。或者果然是做了一个梦，但怎么会做这样的梦？
小烟接过他还回来的夜明珠，奇道：“
你怎么了？”
凤九沉默了一会儿道：“
做了个梦。”
一顿后又补充道：“
没有什么。”
走进门口折返回来，打开了面前的一扇小柜，取出一个青瓷小瓶道：“
前阵子从蒙少处顺来这瓶上好的蜂蜜，原本打算拿来做甜糕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要还到他身上替他解酒，可惜可惜。”
小烟蹙眉道：“蜂蜜是靠右那瓶，你手上这瓶的瓶子上不是写了酱油两个字？”
打量他半晌，做老成状叹了口气道：“
我看你今夜有些稀奇，或者你还是继续睡吧，如果实在开解不了，蒙少老子就一顿将他抽昏，而你情长也讲究一个利索。”
凤九揉了揉额角道：“可能是睡得不好有些晕，既然醒了我还是去一趟吧。”
沉吟片刻又道：“
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顺便再带上一根棍子。”
今夜赶路至醉里仙，蒙少正对着长胜将军的尸体一把鼻涕一把泪一口酒，长胜将军躺在一个罐中，围着蒙少跪了一圈的侍女侍从加侍童纷纷泣泪劝说蒙少：“逝者已矣，生者如斯，须早日令将军入土为安，且皇子殿下仍需振作好好生活，才能让先走一步的将军安心。”蒙少红着眼睛，三魂七魄似乎只剩一丝游魂，仍然顾我地对着长胜将军一把鼻涕一把泪一口酒，场面甚是凄楚心酸。凤九傻了，小烟亦傻了，令蒙少买醉追思恨不能追随相去的长胜将军，他乃是一只红头的大个蟋蟀。两个侍者簇拥着毫无章法的劫掠郡主迎上来，小烟挠头良久，为难道：“
蒙兄心细到如此，被一头蟋蟀伤感成这个模样，这种老子不晓得该怎么劝。”
凤九往那盛着长胜将军的瓦罐中扎了一眼，觉得这个瓦罐莫名有些眼熟，瓶身汇成了成串的雨石花，倒像个姑娘用的东西，同蒙少这等爷们儿很不搭。一眼再扎深些，长胜将军腿脚僵硬在罐中挺尸，从他的仪容可辨出生前着实是虎虎生威的一员猛将。凤九蹙眉向杰律道，这个蟋蟀是否在谷中待久了，吸得灵气存了仙修，会在半夜变成什么娇美少年郎之类，才得蒙少他如此抬爱？杰律惊叫一声，赶紧捂嘴瞪大眼，你敢如此坏堂兄的声誉？凤九无奈道，我也想推测这个蟋蟀半夜是变得美娇娥，奈何他是头公蟋蟀。王兄你来看一看，这是不是一头公蟋蟀？小燕入戏地凑过来一看，向杰律道，
凭老子这么多年斗蟋蟀斗出的经验，这个大红头的的确确是头公蟋蟀嘛。
杰律一口气差点背过去，指着他二人拟了半天，两个有眼色的侍从慌忙奉上一杯热茶供杰律镇定平气。笑缓过来的杰律像看不成器的废物似的将他二人凌厉一扫，怅然叹息道，
唉，罢了，虽然现在我觉得你们可能有些靠不住，但你们是堂兄面前最说得上话的朋友，或许也只能听你们二人一声规劝。这个蟋蟀仅仅是一头蟋蟀罢了，半夜既不能变成美少年，也不能变成美娇娥。再次斜眼将他二人凌厉一扫，但送给蟋蟀给堂兄的这个人不一般，乃是他的心上人。凤九和小烟齐刷刷地将耳朵贴过去。